中国铁路网站近日公布，将于6月15日起调整包括武汉至广州、杭州至宁波、上海至杭州和杭州至长沙等热门路段的高铁票价，涨幅在 20% 至 40% 之间。高铁涨价在中国引发热议，涨价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是否凸显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谢博士，我看到很多中国媒体和中国官方出来解释说，高铁涨价是单纯的供需关系影响价格，因为需求上涨供不应求啊，所以价格上涨。您觉得这种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高铁它脱生于中国特殊的双轨制度，这让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所以能不能单纯的用经济学当中的供需关系来解释它的定价逻辑呢？
这种解释站不住脚。首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真正的这个市场经济啊这个体系，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是都是由中共政府来控制的，包括价格。比如现在呢，看来现在由中共政府来调整价格，我们就知道是政府在其中在操作。而操作的原因呢，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需求上涨，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从整体来说，中国高铁呢，它现在这个就是说over capacity， 就是这个过剩的产能，不是过速的运输能力的话呢，非常的严重，很多很多高铁线路上呢都没有钱的啊，或没有乘客的啊，没有足够的乘客的。实际上呢，他现在中共这样做，把一些热门的线路呢给他提价呢，实际上是有这种用这种热门的线路来那个让乘客付更多的钱来补贴那些冷门的线路，要维持他的整个这个体系，有这么一个考量，而不是完全纯粹是因为这个市场需求的问题。你刚刚说到这个，确实有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这种双轨制度，所以你说它是商品呢，又是公共服务啊，就是作为高铁。如果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话呢，一般它应该是把它定义为比较廉价的，比较让这个所有的大众全民呢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你比方很多那些城市的那些，包括中国那些地铁啊和公共汽车，这些是属于真正公共服务的设施。因为价格也比较平民化呀，所有人都负担得起，这才是一个真正属于那个公共服务设施的这种属性。而商品的话呢，在中共高铁的定位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纯粹的公共服务的一种商品或者产品，它实际上有那个你可以说是一种那个高档的商品或豪华奢侈的商品，因为那个它价格呢非常之高。进出上车下车呢还要通过安检，就是说就跟坐飞机一样。像现在这一轮呢，经过它这个高铁的涨价以后呢，它这个价格呢实际上已经快接近这个飞机的价格，坐飞机机票的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这个也完全是市场决定的，也没有完全用来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设施，而没有不是像公共服务设施那样呢，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来确保满足普通大众的这种就是运输的需要或者那个去这个 moving 的需要。所以呢，对中国来说呢，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种供需价格的变化，就这种价格的变化呢，并不是一个市场调节的结果，而实际上还是中共的一个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是中共希望呢，通过一些，我认为是通过一些这些客流多的那些线路呢，来补贴它那些其他的那些客流少的或整个这个体系，所以还是一个这个政府的行为。什么是政府的行为？
是谢博士刚才提到高铁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服务啊，但是除了高铁之外，其他好像看上去更单纯的公共服务，比如说一些城市的水费啊、天然气的价格也都在上涨。于博士，您觉得中国公共服务的价格为什么上涨？尤其是在中国正在经历通缩，很多商品的实际价格都在下跌的时候，公共服务的价格为什么反而会逆势上涨呢？
呀，的确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哈面临了好几个困境哈。那主要的第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房地产这个泡沫的一个破灭。 那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这个其实在历史上呢，其他的国家也都经历过。那经历过了之后呢，就是都会发现这个极大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这个国家的一般的这个通货膨胀呢都会急速的下降，因为这个整个内需就大量的一个减少，消费者不敢消费，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甚至会有通货紧缩的一个现象，像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这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观察到这个中国全面性的这个通货有一个紧缩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中国又面临到另外一个困境，就是说在过去这个高速发达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发展，而是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中国政府有一个扭曲的概念，就是觉得大量的这个生产呢，大量的这个出口呢，然后呢这个大量的这个 GDP 的这个高成长呢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大量的用债务来就是说支持这些高成长，比如说中国就会看各省的这个 GDP 的表现，然后作为这个各省的官员就是说升官的一个就是说依据，所以就是让各个省各个地方呢就争相的就是说举债来透过一些城投公司来举债，然后来进行很多的这些建设，我们刚刚讲这个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那现在因为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那这个东西过去呢就是说中国是靠这个卖地呢来支撑这个庞大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就是说分配。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各个地方政府呢就是说财政的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必须要调高这些就是说公共服务的这些价格，来修补他们这些非常严重的这个财政赤字的一个问题。
嗯，是。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高铁涨价的时候，也把它归结于是中国债务危机深重哈。文章就说，因为像高铁这样的公共服务以前都是靠政府补贴的，但是现在政府没钱补贴了，所以只能涨价让消费者来出这个钱。谢博士，您觉得高铁涨价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表现吗？
是这样的，是确实是财力不足的表现呀，并且呢确实也是因为中国这个各级政府的那个债务的危机，非常沉重的债务危机。这个债务危机有多严重呢？也就是现在中共呢，现在刚刚准备推出那个债券，长期和超长期的债券，就是高达50年的债券啊。而但这个现在这个债务累累，债台高筑呢，尤其在经济这现在进入衰退的时候呢，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呢，中共政府呢的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方这个高铁的建设发展，中国当然可需要高铁，对吧？但是呢，不需要这么多的高铁。中国可能那个全国上下那个两横两纵啊，几条高铁可能就满足就大部分需要了。但是中共现在把这高铁网络建的跟原来的几乎跟那原来的铁路网络一样，就是说是 overspend， 花了太多的钱。而他这种在这个基础设施上面的过度的投资呢，完全是当年的这个唯 GDP 为重，就是说只追求 GDP 的增长啊，只追求政绩，只追求那个把这个中国经济呢弄成一个一花独放的样子来吸引外资，有这些因素造成的。就是说他花了太多的钱，像这种高铁的话呢，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说这个 feasibility study， 就是那种可行性的调查、可行性研究，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人有这个收入、有这个需要去这个坐高铁啊？因为中国现在并还有其他的一些交通方式，那没有这种真正的那个可行性的研究，也没有真正的市场研究啊。那现在呢，就是说他只能通过就是说最后用政府的补贴的方式，甚至政府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填补这些漏洞。所以这个漏洞呢，现在这个债务的问题、债务的危机呢，完全是政府自己的那个政策造成的。
中国当年在建设很多像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就一直被批评说是过度建设。那批评者认为这是为了虚胖 GDP 啊，在一些并没有需求的地方去建高铁、公路、机场等等之类的基础设施。但是中国方面的理由是说，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超前意识，我只要建起来了，需求就来了，所谓的基建带动商圈。于博士，您觉得这套理论在现实当中有得以印证吗？
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因为这个所谓的基建带动这个商圈呢，我觉得的确有这种，就是说过去有这种说法，就是当一个国家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所得的一开始不足，所以对于这些就是说公共建设的这些服务呢，没有办法去大量的马上的运用，但是随着这个人口的增加，所得的那个增加呢，开始就是说来就使用这个增加这个使用，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刚刚那个谢博士有讲了，这个不是说中国不能够盖高铁，实在是盖的太多太多了。我举个例子，现在就是说高铁涨价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说你坐高铁的这个费用是比坐飞机还要高很多的。就是说有一些路线其实是不需要高铁，因为飞机就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你为什么要盖这么多的一个高铁？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所谓的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有时候是适用，但是没有办法适用在目前这个情况。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大家可能就是说必须要了解到中国面临的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困境，就是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在就是说急速的一个就是生育率急速的在下降，所以呢未来这个中国呢这个人口呢可能没有像以前一样这样子能够高速的一个成长，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你还盖了这么多极大的一个公共设施呢，那可能就是很大一个浪费。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当你盖了这么多的这个公共设施，不是就是盖完就没事了，就是说你就是期待就是说有一天会有人来使用，现在就是说这些基建工程呢盖了之后它是需要维修保养的，因为如果你不维修保养的话，它就会渐渐的就是说折旧，然后就不能再使用，那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未来中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必须要就是说了解到这个，就是说过去盖了这么多之后不是盖完就没事了，是这么多的这些没有就是说经济效益的这些工程呢，你反而要花很多的钱来保护维修，如果你不做的话那就是整个废弃掉，所以这个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二位刚刚都谈到中国高铁的主要的问题是建的太多了不仅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存在浪费，而且你后续的这个维修的费用也跟不上。那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要建这么多的高铁？当然刚才二位有提到了这个跟中国过去所依赖的一种发展模式有关，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想来请教谢博士，因为整个中国高铁这个产业的发展呢也有一些特殊之处，这中间涉及到像地方政府还有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这样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有私营企业之间的一些很特殊的利益纠葛，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谢博士？
是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整个这个政治结构的问题啊，政治结构，因为它整天呢政治上呢它是一个中共这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啊，而独裁专制的政府呢要吸引外资要 GDP 的话呢，它就会这个一窝蜂的上很多很多的工程，很多政绩工程。还有呢，跟这个中国政府呢之前呢有一个这个税制改革，就是说对地方政府它有一个分税制，结果导致地方政府的那个财政不足，那时候地方政府呢就开始卖地啊，给地方搞基建，在房地产上投资啊这些啊， 实际上呢，中国呢，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有一个权钱交易和一个腐败的一个专制政府呢，使得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呢，在这里边呢，有利益发生了非常大的那个纠葛啊，非常大的那种，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一个利益互相交割和这个交割和这个交织在一起这么一个体系。但这样一个体系呢，其实恰恰对这些中共的那个贪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是有益的，他们可以用政府的力量，用国有企业来捐钱，他可以用那个雇佣一些白手套，用这所谓的私人公司来全方面的捞钱，而这样捞钱 捞多了以后呢，他们必然那个把这个钱放在这种各种各样的那个不光是高铁了，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机场也是国营的，这个就是我们叫铁公鸡，实际上全部都是国营的。但是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的纠葛和利益这个寻租的这个加剧，使得这些人呢，就是说可互相的配合啊，把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个结果呢，就是后来现在留下了这么一大堆烂尾的无效率的设施，再加上还有刚才那个于教授、于志博士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设施呢，就是说这个高昂的维修的维护的费用。最后呢，实际上那个他们就是拿不出钱来了，因为钱拿走了，剩下的呢就把这些这债务呢留给中国老百姓，而权贵呢他们轻松的过关。所以你说看到这些整个这些利益纠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跟他这个政治体制有关的。
嗯，我们有很多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就这个问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有一位叫做 Raider Chinese 的 YouTube 的网友说，中国高铁就是一个严重的超前建设、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高消费和超前消费、劫贫济富、亏损烂尾啊。他这里面用了劫贫济富这个词也是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做狮子先生的 YouTube 的网友说，房子不涨，葱涨，反正印的钱要有地方去，要么去房地产，要么流向民生领域，现在水电气高铁都要涨价了。所以我们的网友也都看到这个高铁的涨价，它是在整个的这个中国政治、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图谱当中的一环而已啊。那高铁涨价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网民当中也引发了非常多的反响。我想请问于博士啊，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就中国消费者现在其实它的价格敏感度是更高了？那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哦，当然是这样子，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讲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很多的困境，那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些家户呢会有两种这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就业就是困难，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就躺平，或者是就是说你失业了，所以或者是你过去就是说是领的高薪被降薪了等等的，所以这个所得呢就会减少啊，或者根本没有所得，你必须要靠家里父母，所以这个东西就直接冲击到这个消费，你就消费必须要减少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过去观察到这个泡沫经济之后常常发生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是一个财富效果，因为现在房地产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中国就发现这个很多中国人发现他过去这些房地产的这个价值呢就减少，甚至呢资不抵债，那这也会影响到这个消费。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必须要建议这个中国呢，就是说就是说刚刚这个谢博士讲中国发行这个50年这个债券哈，我觉得是必要的，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现在唯一能够就是说出钱的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可以有印钞票的一个方式。那他发这个债券呢，我觉得就是不能够再把这个钱投入在这些所谓的大基建啊，或是这些企业啊、产能啊、什么中国制造2025等等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生产面的、供给面的这些东西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这个需求了，所以反而是要怎么样的想办法能够让中国的这个家庭能够觉得他有足够的这个钱，然后能够来持续的一个消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议题。那要怎么去做呢？我觉得就是要靠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民这个智慧了，怎么样能够让中国老百姓觉得这个未来呢不用担心这个退休的这个收入，不用担心这个生病能不能就是说有这个便宜的医疗支出等等的这些东西， 然后让中国人民觉得即使现在这个情况不好，但是他们还愿意消费，这个是一个中国必须面临最大的一个课题。
嗯，是。刚才于博士提到这个中国要政府要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可千万不能再投入在像这个基建当中了。但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也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更多的细节。所以我想请问，这个谢教授的是，中国现在是不是很多东西都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高铁涨价这种事情，它也会进一步的削弱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其实会进一步的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您怎么看？我们还有三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涨价导致整个这个生活价格上涨，而生活价格上涨，然后这个工资的需求也上涨，然后最后呢又带动其他的那些其他的商品的上涨，所以这个确实会进入这个循环。所以现在呢，中国这个消费者现在确实是这个价格敏感度更高了，但同时呢，他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钱口钱包呢。荷包呢，实际上是变得更小了，
是，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哈。好的，非常感谢于伟雄博士和谢田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